你怜悯我们，怜悯这个平台，主啊，谢谢你这个约柜带领我们往前走，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来突破，真的是感恩，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是的，神啊，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真的是借着你的爱和宝血，你不但让我们的生命，主啊，让孩子的生命可以借着这样的不断的献祭，主啊，与你来连接，主啊，你要把这份爱借着孩子能够真的是传递出去，主啊，就求你赐下一个乐意的心，主啊，让我愿意被你所使用，成为那爱的管道，主啊，以至于让个彼此相爱的心在我的里面可以生发出来。哈利路亚，主啊，我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就是这样的爱了我，也这样的爱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群体。主啊，真的就在你的圣灵当中，求主把这个彼此相爱的心能够做成在我们这个平台当中，也做成在我们这个群体的里面，以致让世人可以看到我们有你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那谢谢你，真的是回过头来看着，看着一路走来，神啊，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这个群体，我们的恩典是这样的丰富，这样的数之不尽。神啊，就求你真的是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天所行的。神啊，你在我们的当中所释放的都是那个恩典。神啊，愿我们真的是每一天都愿意俯伏下来，俯伏下来，被你来制作。神啊，我就求你在我们的当中，要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份恩典。主啊，你的爱真的是无与伦比，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爱了我这个罪人。我在这么多年，我都是在一个罪恶过犯中，我是一个瞎子，我活得像一个瞎子，就是随我自己的心意，在黑暗中摸索，我没有来。用心来寻求你，谢谢你，爸爸，谢谢你，主要谢谢你把我找回家，谢谢你打开我的眼睛，让我可以看到你，主要谢谢你给我找回这个家，主要谢谢你对我的带领，在这不多的日子，希望可以有机会可以预备自己。主啊，他真的为这么多年的背逆，那么多年的偏行己意，那么多的人的瞎眼，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不再背逆，谢谢你让我能够做你的孩子，谢谢你带领我走这条路，主啊，谢谢你，主啊，真的是求你怜悯，主啊，你怜悯，主啊，继续的快速的带领孩子，主啊，让我真的是明白你的心，也与你同心，活在你的心意里，把我自己完全交给你，谢谢你，孩子，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信实极其广大，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主啊，我们来赞美你，主啊，我们主啊，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可以要跟从谁呢？主啊，我们唯有把我们的心要来交给你，求你来夺得我们的心，夺得我们的全人，主啊，使我们可以被你来陶造，主啊，给我们更多的降服，能够降服你大能的手下，哈利路亚，主啊，被你磨造，成为你何用的器皿，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行父，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行父代祷团他们的祷告，感谢主啊，我们他们就是说都在回应啊，回对这个表达他们对神的爱，他们最近他们的忏悔啊，他们感动，感谢神。孙师母今天呢没有这个特别的领受这一步表示他没有在等候实际上他是等候了等候的这个结果呢，就是说神只是没有特别 的这个话语或者感动啊，其实呢这个本身就是一种领受。所以我们的在神的面前等候啊，就是说这个等候啊，神没有话语也是一种领受，神有话语也是一种领受，并不是说没有话语就不是领受，其实没有话语就是一种领受啊。我相信呢这一个神没有话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能按照这一个进度需要往前面走啊，我们在绕这个第五天啊，我们还要继续来绕啊。所以呢就是马太福音27章24节到26节啊，这是我们今天需要来学习的经文啊，就是还是围绕着比拉多啊，马太福音27章24节到26节，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所以呢，我们继续的这个围绕这个比拉多啊，他怎么样子来做选择啊，差不多到了最后一步了啊。他属于这个天然人啊，他知道耶稣没有罪，他知道这些人是嫉妒，这是心里明白的。他的妻子呢也要他不要去啊定这个这个义人啊，就是要不要管这个义人的事情，这是他心里面知道的。但是很可惜，他的天然的良善呢就转向群众啊，他就是去问这些群众，你们应该做选择。他是想劝说这个群众呢，就是来选择耶稣，不要选巴拉巴，就是释放耶稣，不要释放巴拉巴，就他心里面是这样想的。但是呢他可惜呢，他的天然的良善呢，他是问错了人啊，他就是去问这个群众啊怎么办啊。他虽然劝说群众，但是呢劝说无用，因为什么呢？因为群众是在这个大祭司和长老的挑唆下面啊，已经完全失去了这个分辨的能力，失去了理智啊，就是一心要定耶稣的十字架。所以他的天然的良善转向这些群众有什么用呢？对，群众都是被魔鬼控制的啊，所以呢他就发现无济于事啊。现在这个就是比拉多走到这一步了啊，就是他发现啊，他这个无济于事，天然的良善本来就是无济于事，就像我们凭着天然的良善做了很多的事，发现没有什么效果，你无论付出了多少代价，无论一时好像有什么果效，但是长久看来发现还是没有果效。天然的良善好像一个破洞，你得到多少流走多少，得到多少流走多少啊，无济于事，就是这个事。我们很多的时候出于天然的良善啊，做的这些事情呢，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无济于事，这就是比拉多所经历的啊。所以呢这个但是不仅是无济于事，而且呢反要生乱啊，反要生乱。所以呢这个情况呢就越来越危机了啊，反要生乱。这个反要生乱对于这个比拉多来说就威胁到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地位了，你知道吗？反要生乱，如果他要是生乱的话，他的这个巡抚的位置就不保了。因为就是说比拉多现在啊，他是一个很弱小的状态，因为这个皇帝啊，罗马皇帝对他已经不满了，他已经失宠了，所以他是比较弱小的啊，所以呢这个时候特别的容易受威胁啊，他的位置是很弱小的，所以呢他就非常怕出事。但是呢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说情况越来越糟糕，群情激愤呢都要定耶稣的十字架，他不想违抗民心呢，不敢违抗民心，因为他一违抗民心的话就可能会造反，会动乱，那么他一动乱他的位置就不保，这是他的这个挣扎啊，他就是落在这个魔鬼的圈套里面了，因为他用天然的良善去劝说群众是无济于事，所以呢仇敌就把他逼到了一种 就是说，哎呦，他非常软弱，面对他的软弱，他最怕的啊，这个是比拉多的噩梦啊，他就是怕什么呢？怕他作为巡抚，就是压不住群众，结果他造反了，这是他的噩梦，他最怕的，他的软肋啊，他最怕的事情就面对了啊。这个时候，比拉多他就做了一个这个悲剧性的这个选择，悲剧性的选择啊。那么呢，他在这个时候他怎么办呢？啊，他前面啊一脚一步棋一个机会已经失去了，他用他天然的良善去劝说这个群众，这个是无济于事，不仅是无济于事，反而这一个情况恶化，群情激愤，会要生乱了。就威胁到他的地位，所以他的软肋，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压力的面前，他做了一个致命的选择啊，致命的选择。他这个致命的选择是什么呢？他这个致命的选择就是什么？就是那水在众人面前洗手啊。所以他说这个流一人的血，流一人的血，那么呢罪不在我啊，流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啊，这个就是他说的一个致命的选择，这个是叫做，这个致命的选择就是什么呢？就是明明的一张一个罪，流一人的血，啊，这个是明显的一个罪嘛，啊，流一人的血，这是明显的罪。为什么流一人的血是明显的罪呢？因为比拉多是审，是代表公义的，他作为这个巡抚，作为权柄，作为世俗的权柄，但是世俗的权柄也是神委任的，他也是要代表神的啊，他必须按公义审判。世俗的权柄他必须按跟公义审判的，因为是神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你知道吗？耶稣说，如果不是神让你做，你什么事都做不了，你知道吗？是神把他放在这个位置，尽管是世俗的位权柄，都是代表神的啊，但是在一个层面，就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国家的领域，这个领域里面，它是代表神的，它代表神来审判，它必须不能它啊，就是流一人的血，它不是它的责任是什么？要为这个一人啊，就是来公义的对待啊，对不义的人必须要来制裁，这个是他这个站在国家的位置。他需要啊，把那些不义的人送到监狱里面或者定罪，把那些义人给释放宣判无罪，这个是国家的职责，这是神委任他要做的，对吧？但是他明明知道这个是流义人的血，他站在这个位置上，他明显的一张罪，那么呢他就什么，他不敢承担，他罪不在我，他要明显的要犯罪了，那么他就说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啊。他现在这就是说，比拉多面对就是要犯这个大罪了，这个时候他应该怎么办呢？啊，比拉多他现在是用的一个实行的一个心理的机制，就是推卸责任，推卸罪责啊。他就是说罪不在我，为什么罪不在我呢？不是我愿意的，是你们强迫我。他这个是他心理，这是比拉多心理的活动啊，这是心理啊 ，psychology 心理的活动，就是说他要犯一桩明显的罪了，他要把一个义人给定罪，把一个不义的人给释放。他作为一个巡抚，作为一个政府的官员，是执法的，他要犯这样的明显的罪。但是呢，他怎么办呢？他采取一个心理的作用，一个心理的机制，他采取的是心理机制。这个心理的机制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罪不在我，这个罪为什么不在我呢？因为不是我愿意的啊，是别人强迫我的，你明白吗？这就是叫心理机制。为什么是叫心理机制呢？因为它不符合神的真理啊，它只是它的一个心理的活动，它自己主观的那个心里面在活动，但是它管不管用呢？它不管用啊，它不会改变这个性质。他作为一个巡抚，一个政府的官员，他把一个不义的人释放了，他把一个义人给定罪了，这样明显的罪是他的责任。现在呢，他面对这个责任，他采取一个心理学的方法，就是说他主观的方法，就是说他就是像那个鸵鸟政策一样的，他是个主观的， 啊，就掩耳盗铃呢，鸵鸟政策都是这种心理，就是说他心理上面他就是这样讲，推卸责任，说这个罪不是我，为什么不是我愿意的啊？是他们强迫我的，所以罪应该在他们身上，这就是致命的选择，这是致命的错误啊！真理是客观的，跟你的心理的状况是没关系的啊！你无论你的心理是什么，自我辩护，无论你怎么辩护。啊，你是辩护的高手，你把自己完全说服了，结果就掉到陷阱，掉到坑里去了，掉到陷阱里去了，这是客观的。这个你作为一个巡抚，作为一个政府的官员，你是应该把义人给释放，宣布无罪，而把罪人给定罪，这是你的责任，这是客观的，跟你心里怎么想没有关系的啊。但是你想用心理来转变这个罪的事实，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常常犯这样的错误，我们经常犯这样的错误，这个就是人性。但是这个是堕落的人性，这个不是人神创造人的那个美好的人性，这个是他诡诈的一面，心理机制原罪带来的自我辩护心理的机制，自我保护推卸责任啊，在亚当在伊甸园里就干这个事啊，他明明是他犯他的罪，他就要推卸给女人啊，这个女人要推卸给蛇，他就没有知道每一个人都只要是人，你都在神面前承担着责任。这是人之所以为人，他就面对这样的一个责任，面对这样的一个选择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就看到比拉多他犯了这个致命的错误。我们今天学比拉多要去好好想想，我们常常犯比拉多同样的错误。我们在家庭关系上面，在社会上面，在工作上面啊，在这个教会的里面，我们常常都是犯这样的错误啊。到了这个关键的时候，到最关键的时候，你就看到仇敌的手在运作，但是呢也看到人啊他的这个错误的回应啊，没有转向神，一步一步就掉在坑里面了，这是我们所要面对的。所以将来我们在这个末日的这个大逼迫的面前啊，你面对拜偶像拜兽像该受印啊，你知道这是罪，这圣经上面警告做这样事的人是要下地狱的，是要失去救恩的，这是非常清楚的罪啊。但是如果你啊像比拉多一样，现在不做预备，用你的天然的良善在那里啊，就是来劝说这个群众，最后你发现无济于事，你天然的良善一点都没有改变你的生命。到了这个考验来临的时候，你面对巨大的压力啊，就是碰到软肋啊，仇敌让你失去工作，仇敌让你不能生存啊，仇敌要你的命，仇敌要逼迫你啊，那么你在这样的时候你做什么样的选择呢？一个明显的罪啊，要你拜兽性该拜兽像该受印，要你一个失去救恩，你就下到地狱里面去，一个明显的罪。但是另一方面，你呢该做预备的你根本没有做预备，你把这个宝贵的时间，多少人没有这个机会，你就白白的每一天就是让他浪费。你说不见棺材不掉泪，我就是这样，好，你这样不错。到了那个末日大逼迫的时候，你逃不过这样的一个命运，这个客观的就将要临到你的考验啊，那个考验就是比现在要更大的多的考验啊。你要面对那样的考验的时候，你会不会跟比拉多一样，就转向心理的机制啊？不怪我啊，我是爱神的，我心里面是爱耶稣的，但是呢是这一些人逼迫我，我不能不来拜兽像该受印啊，我心里是很爱耶稣的，但是呢这个拜兽像该受印是别人逼我不该不行啊，我现在就是在拜该受印拜兽像也是我的身体在做，我的心其实不是的，我的心是爱耶稣的，但是我现在拜兽像该受印是我的身体在这里做假的，你这样行不行啊？我告诉你绝对不行，你的心里无论怎么样去自我辩护，这么高手在辩护没有用的， 客观就是客观，主观就是主观，你的主观一点也改变不了这个客观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鸵鸟政策。鸵鸟遇到这个猎人来追捕他的时候啊，他跑不动了，他跑不掉了，他就把头埋在沙堆里面。你想一看，猎人是不是照样的把他猎成为猎人的猎物啊？猎人会不会因为你的头埋在沙堆里面，他就心软了，他就不抓你了啊？掩耳盗铃也是一样的，他把自己的耳朵掩盖起来了啊，去偷这个铃子，这个铃子会不会响啊？这个铃子他会不会因为哎呦看见这个人啊，他把耳朵蒙起来了，所以他就不响了？会不会这样？根本不可能。所以比拉多他做了一个致命的选择啊，所以呢，他这个选择是致命的，他就最后就决定了，他后面26节，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让他做了这个致命的选择，就是这一个悲剧，永恒的悲剧。所以我们心里学比拉多，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跟无关的事情。其实我们将来每一个人都会面对比拉多。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考验的时候，我们就是经常犯比拉多的错误。神就是让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这一些考试的时候能够犯错误，还可以改正过来，可以让我们避免犯比拉多的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天的小事上面避免犯比拉多的错误，比如说夫妻关系啊，比如说这个工作啊，跟教会的关系啊，跟孩子的关系，在这些事上避免犯比拉多的错误，那么我们将来在大考验的面前，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成为得胜者。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珍惜神在我们周围兴起的环境，不管你失败还是错误，你一定要努力做正确的选择。我们要争取过关，在这个训练的时候啊，在训练的时候预备期，在恩典的期丰年啊，要能够啊，就是说不要错过了机会啊，让我们能够啊生命被改变。这就是我今天所分享的。
哈利路亚，感谢主。就是今天的预备也是为了将来啊，能够在大考验面前能够经受得住考验啊，这个是必须要有的。昨天其实我突然不是想要分享一个见证，后来忘掉了，但是我觉得是神今天要留到今天让我来分享。其实我这次带我们几位到丽苑姐妹她里去啊，待了几天，跟他们一起生活啊，真的是有很多的感动，很多的领受，也有很多的啊所见所闻吧，啊也听了他很多的见证的故事啊，其中有一个经历和见证是丽苑姐妹所分享的，她同样面临过这个啊，像耶稣在比拉多面前的审判啊，她曾经也经历过同样的非常类似的一个审判。啊，就是一个控告啊，就是像就像耶稣在比拉多面前的那个审判一样啊，那个布局，那个人员的那个人员啊，非常的类似啊，也有宗教的宗教的律法师啊，也有宗教也有那个领袖啊，也有控告者、见证人啊，各式各样的都有。啊，就是也是有律法师在用圣经的经文来指控啊，也有见证人来指控，就是也有那个领袖啊代表的权柄，那当然相当于比拉多一样做裁决啊，当然啊这啊神的仆人啊丽苑姐妹她也是在承受这一个啊宗教的裁判所。啊，是为了一个事件，他在也是经历一个宗教的裁判所。啊，我要说一点，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那个整个宗教裁判所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昨天师母特别分享到了，在那个经历当中，许多的人，无论他职位的高低， 啊，他属灵职位的高低都不能真正的让他在那个场合当中行在啊行在真理中啊，就是说他们所做的大部分就是这里头有两类人，一类人呢就是他们所做的他们知道他们是在为做什么啊，另一类人呢就是他们所做的他们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这个知道他做什么的人不见得是指不见得是教会属灵层次很高领导地位很高的人，也不见得是那些对圣经了如指掌的律法师教师。所以呢在这个场合当中真正的清楚整个的过程清楚的，就像耶稣受审判，他那个审判的时候谁最清楚呢？谁最知道他在做什么呢？他整个这个场面在正在发生什么呢？他自己所做的正在做什么呢？唯有耶稣知道，其他人都不清楚，都是糊涂的，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清楚，他们不晓得。那在这个利安姐妹的这个同样的宗教裁判所的这个事件上呢，我看到确实也是两类人。一类呢就是真的他知道整个的这个过程发生正在发生什么，他自己正在做什么。也有一类的呢就是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他却以为他在坚持真理，确实是这样的。而这个与他的职位高低没关系，而与他的这个圣经了解的程度好像关系不大，而是在乎他们跟神亲密的关系，决定了你是在完全了解在发生什么，还是完全一塌糊涂，根本不清楚正在发生什么，或者是自己正在做什么。这里头的分界线、分水岭呢，是跟神的一手关系，就是跟神亲密的一手关系决定了这两类人的分水岭。那我自己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自己在思考也在祷告，我觉得这里头就是结合昨天今天这样祷告分享，我就感觉那个审判所就真的像耶稣基督当时的在比拉多面前的审判所、裁判所。那我想想未来，其实我们未来也会面临着，我们许许多多的人可能都会面临着这样的一个艰难的或者是选择的一个环境一个压力的环境之下，我们当如何与圣灵同行，与神同行，与神亲密相交，来真正的明了在各样的压力下、各样的环境、极大的环境中能够明了你正在做什么，你是否是与神同行的，还是你自以为是在捍卫神，却是做了一个敌对神的事。所以其实这一切我听到这个见证我非常感动真正的能够明了神的心意与神同行的，恰恰是两位弱女子。两位弱女子在人的眼看是两位弱女子，但是我看他们是在天国的勇敢的战士，他是明了神的心意的勇敢的战士。他们在那里发挥的智慧，所说出的话语非常像耶稣在当时的那些，非常的有智慧圣灵带领他们当说什么话做什么事。但我看到了，就是在肉身眼光来看到的那样弱小的女子，在那种强大的压力面前、极大的权势面前，他们所表现的坚定、勇敢和智慧是令人钦佩的，是不是他们自己可以做得出来的，是真的是神加予他们身量这种胆量、智慧和勇敢，他们那份坚定，他们在那里那个持守，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个动作，真的就像耶稣当时在比拉多面前一样，表现得如此的有智慧，如此的坚定。实际上从肉身来讲，他们其实肯定碰到一些实际的环境时候，实际上恰恰可能是很不勇敢或者是很胆小的弱女子。但是在那种场合，因为他们 一直坚一直着与神同行的在一件事情当中，所以他们明了神要做什么，他们知道神的心意，他们知道在现场那种大压力的面前也能够顺从圣灵的引导，来跟随圣灵的引导来行事为人说话做事啊。当时的那个啊那个审判所其实也是在也是有录音的啊，就是对他们非常的啊非常的那种强大的那种攻势和压力的面前，但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他们甚至对着面对的那证人说，请你看到我们的眼睛，我们是欺骗你了吗？我们是你看到我的眼睛，你看到我们两个的眼睛，你看到了我们是欺骗吗？还是按照神的心意而做？而当时的指控和见证和指控，用见证来指控的人没有办法用眼睛来对视，而当这样的来说的时候，他的眼中眼眶都充满着眼泪，他作为一个控告者，他眼眶充满着眼泪啊。我就从这些事件当中，我其实都是在跟我们今天的啊今天的人来在说话。我们或不敢说我们在未来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场景，但是我感觉我知道，其实未来我们在那种极大的挑战面前，或许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强大的压力，强大的攻势，在那里能够站立得稳的就是与神同行，与神一手的同行的关系。他所做的每一步，他们所做说的每一句话，都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完全说出圣灵要他们说的话，做出圣灵要他们做的事。我要说的这一切就是说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预备。若没有平时的预备，若没有平时与神同行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和身量，到那种考验的大考验面前，大试验面前，大的这个那个挑战面前，他是不可能有那样的勇敢和智慧的。他一定会像比拉多一样，就会怎么样的呢，用肉身来做各式各样的选择，在惧怕和恐惧当中做错误的选择，做出一些致命的选择，让他步入到一个永恒的悲剧里面啊！我相信这是每一个人都可能面对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落入的，不仅仅是比拉多可能会有这样的失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产生这样的失败。当然我们也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像耶稣一样能够得胜，每一个人都可以像这两位神的使女一样能够步入得胜。所以今天的预备，天天的预备，天天与神的同行，与神的关系是如此的重要。今天就是我们操练和预备的时候，平时的预备是大考验面前的那个得胜的根基。感谢神，那我今天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这个致命的选择，也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尤其是我们的这个领袖们，就说如果在教会里边，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有时候所面临这些挑战，或者我们所有的会众在将来我们都会遇到的这个挑战，就是在这个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做怎么样的选择。那么在一边听呢，我就一边就是祷告，就说看神让我今天看到是有什么看见。那么我就想到，就说在使徒行传第20章28节里边保罗他所说的我就想到这个，今天我就听到一个词，就是监督。就是因为比拉多呢，他作为一个领袖，他作为一个这个神所设立的在当时的以色列国的这个一个权柄他所做这样一个选择是错误的，他把义人的血流出来，虽然他说他自己可以逃避他说这个罪归到你们身上，但是实际上呢，神的审判是不会因为他这样的鸵鸟的这样选择而不临到他。所以呢，我就想到我们在教会里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作为就各个阶层的这些领袖们无论你是在教会里做牧者，还是你在这个小组里做组长，还是你在一个聚会当中做这个领袖，无论你是怎样的，就说在圣灵里边使徒行传里边第20章28节保罗所说的，就说26节开始说，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 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啊，很像比拉多他所当时所做这个 statement， 他所做这个陈述啊，因为神的旨意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都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所以我就想到，就圣灵感动我看到这段经文啊，就让我想到我们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无论是在哪一个层面上，作为神的这个教会的监督，作为神教会的执事，作为神教会的这个工人啊，我们应当为全群谨慎，更首先要为自己去谨慎，来牧养神的教会。就是当保罗在离世的时候，他即将要去见主耶稣之前，他有胆量去跟教会的这些牧者们，教会里这些他所设立的这些同工们，他有这样的胆量去说，你们今如果是因为个人某一个人因为罪而死亡，那罪不在我身上，我与众人的血是洁净。那么这句话和比拉多他所说的说，你们所做的选择跟我没有关系啊，这个流一人血的这个罪呢，不要归在我身上，他听起来很像，但是他的本质是不一样。啊，使徒保罗他在他的一生当中，他都是用自己他所行出来的这样的在这个神的旨意当中所行出来的权柄所行出来这样的这个善行，来劝导，来督责教会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啊，包括他所设立的教会里的这个如何做工，在教会里做工，如何在教会里按次序行，就是整个这个新约书信里边，不可能说前书后书，提摩太前书后书，他的每一章每一节，他都是在按照神的心意来教导这个同工，教导弟兄姐妹如何走在神的心意里边啊。所以呢，他在离世的时候，他可以这样讲说，你们中间无论有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那么我就想到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在教会里这些同工啊，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是想像比拉多这样逃避自己的这个责任，然后说我讲都讲了啊，至于你如何选择那是你的事情，是这样的选择呢，这样来这样的一个心态呢，还是像使徒保罗这样，就是在他的一生当中，他都持续不断的，他就是无论自己遭到任何的逼迫，无论自己处在什么样的状况，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啊，他都愿意去为自己的羊去舍命，去为主耶稣基督圣灵他所放在自己身边的这个群羊去舍命，然后在这个豺狼来的时候呢，他去爱惜羊群，去为羊群舍命，那他在最终的时候，他可以这样来做这样的一个宣告。所以我们就是要对比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服事啊，我们是在靠是故宫的心，还是真父亲的心来服事这个群羊。所以在这里就讲到这个监督，我就今天特别有感动，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一方面我们自己要站立的稳，就是要能靠着神的这个大能能够站立的稳。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教会的服事当中，很多时候你是会面临到一些逼迫，其实不是从外面来，也不是从将来来，而就是在你身边就在你身边，他也不是说要怎么样把你的肉身怎么样，他就是要带领你，就是在逼迫你选择一个错误的做一个错误的选择。那么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积小善而成大善积小恶而成大恶。所以就是说当你天天你所服侍的这群人，他如果给你一些逼迫，就是说我要按照我的肉体的需要你来服侍我，我按照我的肉体的需要，我按照我肉体的想法，你要来给我提供我所需要的这些喂养知识那么我们就会陷入到一种错误的这个选择当中，我们就会陷入到一个错误的带领里边我们经常会满足弟兄姐妹的这个可能是错误的需要，然后我们来疲于奔命而忘记了神在这个教会里他所给我们设立的这个目标，设立的这个权柄。所以感谢主，就说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歪歪晨祷这样的一个平台就是天天在我们这个一周有四天的时间，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来建造我们，来帮助我们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那么在我们去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可以去根据神的约柜的带领，然后呢去在这个具体的服侍的里边呢去走一个正确的道路，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那么我们也有弟兄也有组长在分享，就是原来在带小组的时候呢，就是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带啊，因为确实在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不清楚神的带领，神的原则是神的这个带领在这周或者在这一次的小组聚会当中他所要带领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们也陷入迷茫。那么现在就不一样，现在因为有这个 YY 晨祷，然后每周有一个 G12 的聚会，那么在这个分享当中我们就可以从牧者，然后从神的这个仆人，从这个新妇代祷团有天天都有鲜活的带领，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每天的这个生活当中该如何去面对例如说我们今天可能就会在这个生活当中可能你就会碰到一些选择你怎么样去做选择，那么在这个周末的聚会当中，小组聚会主日聚会当中，你可能就会碰到一些压力，可能是无意当中来的压力是弟兄姐妹在这个小组的成员啊，或者是教会里的这个成员呢，他可能会给你一些压力，那么你就有一个标尺，有一个尺子，你可以做一个正确的选择。那么当我们天天在这个有一个概览，有一个指标吧，有个指标，然后呢可以帮助你做一个正确选择的时候，我们慢慢就让自己能够天天都行在神的心意里面，天天也带领我们弟兄姐妹行在神的心意里面，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就说有这个凶暴的豺狼，可能是心思意念上的豺狼，可能是我们的这个环境有些逼迫这样的豺狼进入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能够站立的稳，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可以站立的稳。所以感谢主，就说神就是借着这个晨祷，借着这个平台，借着我们的这个天天的约柜在前面带领我们，所以让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无论你在哪个层级服侍神的，你都可以有一个目标，你都可以有一个有一个界限，有一个就像主耶稣基督他说就说在这个诗篇23篇里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那这就是在安慰我们，就是在带领我们，在引导我们，就是当我们要走偏的时候，当我们面临逼迫要做一个错误选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归正，我们就可以被主耶稣被圣灵被这个约柜归正，要走在正确道路上。所以呢，我相信这个是真的是宝贵的一个财富，宝贵的一个产业，就是神真的是要借着晨祷来建造我们这一群就是弟兄姐妹，无论你是在哪一个层面来服侍神的，神都可以在这个借着这个晨祷然后来帮助到我们。好，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谢谢主，谢谢大家。
好，感谢神。我在想神非常的爱我们迦安教会，每一步都有他的一个带领。我想今天很快2017年就要结束了，借着 YY 晨祷新妇代祷团队还有牧者的带领，让我们进到比拉多这个营务当中，确实给我们一个每一位愿意来服侍主的都有很多的反思反思呢就是说我们今天每一天都面对在服侍主的道路上类似有比拉多这样的一个选择，那我们还是选择仰望神，选择讨神的喜悦，还是选择像比拉多一样为了满足自己的一个服侍或者满足自个的一个益处意义所以说确实给我们每一位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警醒，一个反思那我们今天真的要感恩，知道我们的主呢他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正像牧者他们所分享的，他不看我们外边所做的，他看我们里边这个动机，我们的最深处主是知道的那我们今天YY 晨祷一年多了我就在想神你何等的奇妙我们永生堂在2年前我们每周二的晨祷，我们那天遇见一个环境，好像我们大家弟兄姐妹都有感动，说哎呀我们要天天有晨祷多好但是呢 我们心里是不是真心的呢？是真心的，但是我们等候神的时间，但没过一段时间，教会就有这样的一个带领啊，借着这样的歪歪陈导，是我们人以前没有想到的事情。这是神在加恩教会也做的一个新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当时非常的有感动，意识到这是神的带领啊。那我们进到了这个歪歪陈导，对我个人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今天都是在一个跟随的当中啊，在跟随当中，我们首先我想神对我个人来讲，先让我学习这个顺服的功课，这个对我是何等的宝贵。因为在这一段的时间几年当中，自己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不幸，但是我神很多的时候他依然有恩典，他是让我意识到神在加恩教会在掌权，神在我的身上在掌权。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神一步一步的来带领啊，让我们今天回过头来一看，另一面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有很大的一个成长，在根基上有很大的一个扎根，因为我们学习了一个很宝贵的功课。因为在当今年代，没有人愿意学的，也没有人能学到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主他无所不能，他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下。所以说我们就非常感谢神啊。昨天我们G12弟兄姐妹的分享啊，很多也是分享一些在江牧师那边的领受啊，都意识到我们这次有这么多人能到江秀琴牧师那边去啊，这也是神为我们一个神的预备，神的资源，神的连接啊。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一年很快就过去了啊，我们今年永生堂很一个明显的意识到，对我个人来讲，就是神带领加恩教会带领永生堂是一个完全的转型，彻底的啊，从细胞小组转到这个心腹这个带领当中啊。我们这一年没有任何的真的先生命再关系啊，把服事真的放在一边，但是也看到圣灵亲自的来做啊，就是给每一个人，没有那些教导你来这么做你来这么做，都凭圣灵感动每一位愿意来服侍主的，愿意来走这条跟随主的道路，自己凭自己的感动你来选择啊，机会不是老有啊。那我们昨天也讲，我想在18年神要在我们当中做新事，就是让我们神的殿，不管是教会还是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啊，服事当中，我们要除去一切的牛羊鸽子啊，就是把这些掺杂要挪去。我想神会更加的有恩典带领我们，也会更加的严厉，因为他要让我们所做的是讨他喜悦的。因为在这一年当中，各位牧者，各位很多的启示都是我们很热心的服侍，最后别来到主的面前，有一天主说我不认识你，你所做的我不认可你，甚至很严厉的话，你是作恶的。我想这是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对我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要警醒的。所以我今天就非常感恩，我们今天依然能在这里啊，借着我们的药程第五圈啊，神啊给我们要有细心啊，对我们来说，我们虽然细心很小，但是我们看到神所做的事情，我们就感谢神啊，我们就不管经历任何的，就说我最近就非常感恩，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主啊，任何的风浪当中， 我来仰望你啊，你是神啊，你蛮有恩典。当你有啊，当仰望神的时候，就确实能经历神的这种爱，长阔高深，是我们不可想象的。所以说我最近我只能说，主啊，怜悯我，带领我走这条得胜的路啊。我的祷告就是说，主啊，我是属于你的，我们这迦南教会也是属于你的啊。我们也相信神拣选我们，他必啊按他的心意来带领来做成。好，我就回应这些。
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啊，谢谢幸福大导团的领受。我想今天把比拉多的这一个推诿过于人的这个老我的性情揭示出来，是最是非常真实和普遍的，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位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来进入到一个没有办法按神的心意而活或者是犯罪的状况的一个很普遍的一个原因。其实也不是说我们从前闻所未闻，只是呢我们确实很多时候轻看了这个状况，以至于使得我们常常落入在软弱之中不能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理的机制就是诿过于人，推诿环境推卸责任用一个心理的机制来把自己里面不按照神的心意而活，轻说的话是不按照神的心意严重的就是犯罪来合理化。那么人一旦合理化了呢，他内心的里面呢就是好像找到了一个防空洞就是但是这个呢，每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老我就更加的强一步就是更加的没有办法出到真正的这个悔改的里面就是我们自己在生活中间很多的时候，就是最日常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没有力量按着神的心意而活找不到时间来等候神内在生活，我们就会给自己找到理由和原因可能是我工作太忙了，我非常的疲惫或者我的家务事情太重了我要处理要面对的事情很多，所以我没有这个时间。如果我没有这么多的工作，如果我没有这么多的家务事，我就在一个更好的环境在一个更轻松有时间的环境里，我就可以来等候神去追求。所以呢用忙碌来作为一个自己觉得说得过去的理由，使自己能够起来为自己没有很好的过内在生活去找的这个事情呢找一个开脱，找一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当这个原因你一直抓在手里的时候呢，你就更加的不会去改变了你就会躺在这个看似客观的原因上面为自己没有起来去负起这个责任，做主做我们该做的，自己去调整这个轻重次序事情的这个价值这个次序来做一个原因来做一个理由，就是不负责任不负责任那第二个呢就是犯罪比如说你的怒气起来了我昨天我就是对孩子就有一些怒气因为他就是到了很晚的时候才把学校的一个作业还是一个 project 的要当天就要交了，他拿出来，因为我们家长还要来做一些参与，已经到了晚上很晚了，所以我这里面呢就有怒气，我在车上呢就是就教训他非常的有这样的一个怒气出来。那后来晚上我在这里想，我说这个怒气其实是环境，确实是的，是环境有这样的一个 激动啊，但是如果我们的里面这个怒气是除去的，那么不在乎你环境怎么样来激动你。所以我觉得我发怒非常的有道理，因为这个孩子哈，他太不他有问题了，所以我必须用很强的怒气让他感受到他的这个错误啊。但是怒气其实不能够成就任何这个事，我纯粹是一个老我的反应，我们的这个情绪是一个老我的反应啊。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在这个互动的里面，无论是夫妻啊，无论是同工啊、环境啊、工作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发出这样的怒气啊，或者我们觉得理所应当，是因为别人不对啊。你如果不这样的骂我，我也不会这样的骂你啊。啊，你如果不是这样的刺激我，我也不会这样的回应你。所以把我们里面的回应呢，那个老我的这个回应呢，老我的这个爆发呢，就是推到对方和环境的上面啊。但是有一个比喻说的很好，就是说两个杯子。一个杯子里面是纯净干净的水，一个杯子里面是脏的水。那么当你来冲击这个杯子的时候，那这个装干净水的杯子，它出来的就是它被你冲击了嘛，它就是溅出来的水就是干净的。那个装的脏水的杯子，你一冲击它，它的脏水就涌出来了。所以不在乎外边的冲击，不在乎外力的这个环境的冲击，在乎你里面本来就是存的什么样的水，只是被激动了以后，你就把你的本相给暴露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推诿于人，推诿于环境啊，用一个这样的心理机制啊，就是为自己啊的这个老我的这个爆发，为自己选择的这个错误，为自己做出客观事实的这个错误的选择，去找一个主观的一个避风，一个合理化的一个心理机制啊。但是呢，这个不能够改变，不能够掩饰也不能够有半点的减轻你实际老我爆发的这个罪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你的选择的错误，你就是要来背负你的责任。所以我们很多人认为别人的错可以减轻自己的错，似乎别人犯错在前，或者别人犯错更大引起了我的问题，就可以减轻我在神面前的这个状况。这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完全是自欺欺人啊！这个你完全100%要为自己里面的这个脏水啊，被这个环境以及你涌出来的，你就是你的本相，就是你的本质。平常没有人刺激你，没有环境，那是没有环境啊，那不说明你的里面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说，哎呀，你看这是我情绪之下，或者是被激怒之下，或者是怎么样，我才是这样的，我平常都很平静。那平常是因为没有刺激，所以你里面是脏水还是干净水根本也看不出来，你里面的脏水可能很平静的在这里，在这个杯子里待着。所以当这个我们的这个罪性出来的时候，老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不选择耶稣，去选择我们里面的这个天然人也好，我们的这个罪性也好的时候，你就要来真实的面对自己的光景。我今天做出这样的选择，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要为此来认罪悔改，来负责任啊！不仅不要埋怨环境，实际如果我们更有灵性一些，我们还要感谢这个人、这个环境的这个助力吧。虽然有时候看起来是个负面的助力，使得我们能够显出我们真实的光景来。所以在希伯来书6:6就是讲到说，我们因为比拉多他是明知故犯嘛，我们实际很多的时候是明知故犯，我们不是不知道真理，我们也不是不知道就是这个选择耶稣是怎么样的回应道路，选择老我是怎么样的回应道路，但是我们确实硬着心合理化去选择自己里面老我的这个爆发，在这个心理机制的促使下面，我们心安理得的就是选择了这个罪性的一再一再的这个爆发，老我一次一次的等又回到宝座，又掌了权。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呢，神就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我们是蒙了光照的人，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的，我们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是知道的啊，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啊，觉悟来世全能的人，就是讲到我们啊是知道的哈。若是离弃道理啊，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啊。所以比拉多在那样的一个机制的下面啊，这个 他把耶稣钉上十字架。如果我们把在同样的机制下面犯罪，就是把耶稣明明的就是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所以在这种光景，在神的眼中看来是非常严重的就好像一个田地，它已经是有过雨水了，有长过好的菜蔬，但是它还要硬去长这个荆棘和蒺藜这个在神的眼中就是这样。所以心腹的这个生命不是在这样的软弱中间来打滚。若是我们不认识到自己里面的这个就是把主耶稣重钉十字架，是因着我们里面把自己的罪去合理化，去推诿于人不为自己的客观选择去负责，那么我们就的选择就会越来越硬心，我们里面圣灵的光照和能够悔改的能力就会越来越弱，越来越轻。所以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就是说把眼光放在自己里面真实的状况的里面。无论你今天是自怜，你是发怒，无论你今天是爱世界，无论你今天是不肯这个来改变无论你是如何的一个的状况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状况这是你自己里面本来就有的状况，只是你里面应该把这些根来拔出来。要不然今天你认为是 A 刺激了你，明天是 B 这个事情发生了，后天是教会的某一位，再后天是家庭的某一位再怎么样是工作中的不顺心，但是他们激发起来所有的都是你自己里面老我的这样的一个本相，你的天然的一个状况所以就是真的是我们日常要来预备，就是什么时候你发现你在一些情况下开始启动这样的心理机制，要为自己辩护和合理化的时候，什么时候你就再走比拉多的路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要启动这个机制，而不是就是真实的面对自己的来到神的面前为自己的行应来求问，为自己里面的状况来负责，懊悔悔改我们自己什么时候开始启动机制，心理机制开始来推诿于人，诿过于环境的时候，开始不为我们的这个罪，明明出来的这个罪客观事实去来悔改而是在这个主观里面在找原因的时候，什么时候我们就开始走上比拉多的路了。所以求神来怜悯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求神把比拉多的这个类型的这个所代表的这一种为罪来诿过的这样的心理机制从我们的中间来拔出这样的心理机制，拔出这样的这个反应模式，让我们能够真实的面对自己的光景，还在有预备的时间里面接受神的改变，接受神的改变，使我们今天的预备是能够为自己来承担责任，不管是什么样的压力，什么样的环境，我们因着主，因着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要产生这样的一个能力，要产生这样能够选择真理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能够产生一个神真的是在里面掌权作王，按照他的心意有这样的自由，就是来选择真理，选择神的这样一个能力，一直来这样的来预备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在大考验的时候能够已经被训练到可以来单单的选择神，无论有什么样的压力，无论里面外面有什么样的声音环境或者是软弱，我们都可以来选择神。所以求神继续来预备我们，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我们来在诗歌当中来回应